好，弟兄们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看一首赞美诗98首。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记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到4节。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这段经文呢，是对犹太人的呼吁和警告，要他们专心的来认识福音，认识救恩，一定要抓住救恩。虽然说这段经文并不长，但是这些呼吁和警告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好，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看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首先，经文要我们认真对待所听见的道理，也就是说基督的福音。前面的经文讲了，神借着基督给我们传的福音是在旧约的基础之上更清楚的启示，是旧约里面的那些启示成为了现实。因此新约的使徒他们所传的道理，也就是基督的福音，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认真的对待，更认真的对待，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随流失去。这里的警告意味着我们有随流失去的危险。随流失去，我们知道船到了港口它必须要抛锚，如果坐过船的人，我们知道很多的船像南方的那河里面的都是通过缆绳，直接把那个缆绳说半边的固定的东西给它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话不管江水怎么浪，风怎么吹，它就不会飘走。我们如果要得救，我们也必须把锚，把我们的缆绳放在基督那里，跟它连接在一起，跟它牢牢的连接在一起，这是灵魂的锚。但是可能我们并没有这样，可能我们没有锚，我们只是一时的在基督的避风港里面靠岸了，但是没有跟它连接在一起，或者是连接的并不牢固。这样的话就可能随着这样的水流就离开了港口。因为有些人他们听到了福音的消息，他们觉得不错，他们来到教会，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并没有真的认识基督，没有把自己托付给基督，他们仍然要做自己的主，并没有把基督当成终点，只是把基督当成一个观光的景点。对他们来说，基督教是他们认可的一套理论，他们觉得好，但是他们不是心里接受了福音，他们只是认可这套理论，他们不是因为福音成为了新人，他们没有因为圣灵的工作活过来，耶稣基督没有成为他们的一切。还有的人可能是觉得基督徒好，所以他们愿意跟基督徒来往，他们就来了教会，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信从主耶稣，所以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他们又不信了，就离开了。自己认可一套理论，这样的连接是很靠不住的，人的思想太容易变了，你只是头脑了解福音，并没有真的使用，没有按照福音说的那样真的去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记住的，你脑子里记住的其实很容易忘记，就像你拿竹篮打水一样，一开始好好还挺大一篮的，但是你从那个打水的地方朝上提，那很快就没有了，就漏光了。而你依靠你跟基督徒的友谊，你来到教会，人跟人的友谊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所谓基督徒就像你用一根细绳子把大船拴在那个岸上，水流稍微大一点，那个绳子就断了。实际上我们在世，我们都面临着非常有力的各种各样的潮水，各种各样的水流，要把人从基督这里冲走。我们人本性是败坏的，然后又有撒旦，狡猾的撒旦，他还跟我们人作对。魔鬼很擅长利用我们人的私欲，让我们去爱世界，他也很擅长兴起各种各样的逼迫，让人放弃基督。如果你生活的环境周围有很多基督徒带你去教会， 那么这是你享受的特别恩典，你需要珍惜。但是更多的情况恐怕是你身边都是些不幸的人，你接触到的信息都是一些世俗的喂养肉体的信息，让人去追逐世界，这些潮流都在让人远离基督。而且这种潮流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不经意间就会轻看或者说忽略了神的恩典，我们一天妥协一点，渐渐的就会离所罗马越来越近。可能在你刚刚立定心志你要去寻求基督的时候，你要得到他的救恩的时候，你那时候很坚定，也很敏感，你不随从世上的享乐，因为你看到这些事没有意义。但是魔鬼用这样那样的引诱让你妥协，最开始你是把该拿来读经的读书的时间你用在一些琐碎的很微不足道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魔鬼告诉你这两次没有事没有问题的，但渐渐的你可能就不读经了，你不读书了，时间久了你当初所立的那些志向就越来越模糊，你就跟那些根本不寻求神的人越来越接近了。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福音，进而把自己跟基督牢牢的连接在一起，就像把灵魂的锚抛在基督那里，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他了，信心是最牢固的缆绳，最牢固的铁链，这样一来水流再猛烈也不会把我们冲走，我们也不会离开他的港口。水流越是猛烈给那个缆绳的冲击就越大，就越显出那个缆绳很坚固。平常我们不会在意那个缆绳的，但是你看有水流来的时候一打一击那个缆绳一下拉直了，我们就注意到哦，这只船是牢牢的连接在岸上的。同样当我们受到冲击的时候就越是显出信心的坚固，显出我们的信心就好像结实的缆绳一样把我们捆在基督那里。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应该更加认真的对待耶稣基督的福音，殷勤把握机会，利用好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条件，我们要读他的话语，要去默想，祈求他帮助我们领会，帮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是我自己的救主，那么我们就会更加认真对待他的话，就会记住他的命令去遵行。但是只要没有信基督，没有把得救的事情，没有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这位救主，你还信不过他，那么你就没有真的在神的港口下锚，你跟基督的连接不是信心的缆绳，而是用别的东西，你还不属于基督，随时都可能随流失去。而离开了基督，你就是离开了罪人唯一的避难所，你就是不顾基督的命令，那么你会受到该有的报应。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旧约里面神有时候借着天使向人传达信息，违背的人是受了报应的。我们看那个罗德的妻子，让他不要回头看，他违背了，变成了一个眼珠，这是有惩罚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经文说天使传的话悖逆的人都受了报应，那么借着神儿子传的话就是他的救恩，他的福音。说悖逆福音的人是不是更该受报应？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说天使传的不也是神的信息吗？这里好像说神儿子的信息更高一等。我会说神有时候通过天使给先知信息，那这些信息就不如他通过神的儿子给使徒的信息吗？当然不是，神是自有拥有的，他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只是神的伟大并不是同样的显露。旧约先知他们所传的信息，旧文并不像新约那么明显，至于通过天使给人的信息，我们很难在里面直接看到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天使的信息也好，还有旧约圣经，也就是神通过先知传给我们的这些信息也好，是神的信息，但是 相比耶稣基督在新约传给我们，通过他的使徒传给我们的信息是模糊的。先知所传的旧约，他们里面有福音有救恩，但是是以预表象征的形式来展现，而新约是基督亲自来，神的儿子亲自来完成了救恩，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展现他的爱，把那些先知所预表所象征的，在旧约里面，在先知的讲论里面模模糊糊的，在十字架上清楚的向我们显出来。那么神是拯救的，施行拯救的神，他一直在拯救。我们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次他搭救以色列人，但是这些事情只是暂时的拯救，今生的拯救是象征，是预表那最伟大最高的救赎，也就是救人脱离罪。神在今生的事情上也会搭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享受到的只有今生的搭救，我们就太可怜了。可能在座有人你们经历过神的搭救，但是神这样搭救你，目的是为了让你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确实在掌管，确实是那个掌管万有的神，从而引你走向那最伟大最高的救恩。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在今世他们经受了经历了神的搭救，却没有更进一步得到灵魂的拯救。比如我们看新约圣经中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但这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神，其余九个人他们确实经历了很非凡的拯救啊，大麻风得了医治啊，那是大神迹。但是对他们而言这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还是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最终还是落入地狱。就算他们在今生大麻风痊愈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的生活遇到困难，你得了重病，你来求耶稣，他救了你，他帮助了你，你好像经历了神迹一样，但是如果你只停留在这里，没有更进一步，没有认识他是你灵魂的救主，那么你所得到的这些恩典，这些搭救有什么意义呢？最重要的是属灵的拯救，灵魂得救，人得救脱离罪。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要给人这样伟大的救恩，这救恩之所以伟大，其中之一就在于救恩是面向全人类的。只要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不管你是哪里的人，你都可以来投靠十字架上救主耶稣基督，你来投靠他，他就一定救你。不可能说哦，人数已经满了，你来的也不行，也不可能说因为你是某某民族的人，或者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就不能来。不是的，福音是面对所有人的，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你就可以来，你就应该来。来的人耶稣绝不会赶你走，这样的救恩确实伟大。那么救恩的伟大之处也在于这位施行拯救的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与神同等，他就是神。但是为了拯救人，为了爱我们，他离开天上的荣耀，他成为一个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非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着爱，神成为了一个人，可以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面对面的说话，我们可以看见他。他既然是人，他就可以做我们人的代表。作为一个人，他可以跟人一样死去，尝到死的滋味，但是神又让他从死里复活，意味着有一个人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必死的罪人第二也可以跟他一样胜过死亡。那么救恩的伟大还在于传救恩信息的。神曾经借着天使的服事，通过先知来传信息，但是到了新约基督降世以后，他借着他儿子传信息给我们，然后他又借着使徒把福音传开。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向人传救恩的福音。在他升天之后，他的门徒那些听见他话语的人来向我们证实，他们在神的默示之下 把他们从神儿子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所看见、所听见的，记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传给众人。而且他们这样的所传的信息，不是仅仅自己来见证，而是有神跟他们一起见证。神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确实是来自神的信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人的启示。这则神迹英文是 sign， 兆头、迹象、标志，原文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象征记号。而奇事英文是 wonder， 也是超自然的，是一种罕见的，原文也有一个也有征兆的意思。异能也就是行神迹的能力，行超自然的事，比如说一定赶鬼，还有圣灵的恩赐，包括方言预言，这些自然方式无法获得的能力。那么神通过这些奇妙的事情来表明，这些有神迹奇事相伴的人是有神的同在，从而证明他们是在执行神的使命。神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他们所传的就是来自神的信息。当初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是用神迹奇事证明他就是那位圣经所预言的那位救主，而现在他的使徒们也有神的能力跟他们同在，跟他们一起做见证，同他们做见证就是同一起做见证，证明他们所传的信息是来自神，有那样的权威性，从而众人可以知道他们所写下的新约的确是神的信息，是神借的基督在小预人，跟借的先知传的旧约同样的是有同样的权威性。那么这样的福音当然伟大。可能有人会说，那时候使徒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的就是基督的救恩，那么现在不同了，我们没有人听过耶稣基督讲道，更没有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讲的，凭什么让人相信呢？确实神迹奇事和异能是要证明使徒的权威，为他们所传的做见证，而新约已经写成了，圣经的正典完本之后，那些神迹奇事就停止了，一并赶鬼这些预言方言这些恩赐就没有必要了。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神的能力停止了，我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基督，没有亲耳听他讲道，但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属灵的眼睛都看见了他，我们都经历到了神拯救的恩典。所以我们也像初代教会的信徒一样，是在见证自己所听见的事、所看见的事，而圣灵的恩赐呢也没有停止，圣灵他会使用我们所传的在人心里面做见证，他用简单的福音让罪人归回，让人觉得不可救药的人，让那样的人，我们觉得不可救药的人，让他们都可以悔改成为新人，这个难道不是神在展现他的能力，和他的儿女同作见证？你们看历史，你们看身边，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类的见证，而且你们自己的人生中，神也会给他的话语做见证，让你们无可推诿。如果你已经得到了这样的见证，那么你不要找借口，你不要说这是偶然，可能圣经的话打动你了，让你觉得圣经说哦，人是罪人，这是确实是讲的对，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你又四处找理论来给自己开脱，去论证圣经不对，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那种真理。如果你有圣灵的感动了，你不要这样，请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良心，既然圣灵已经借着他的话语在你心里做见证，为什么你还要抵挡？请你放下你先入为主的目标，请你去面对现实，顺从圣经的道路，你来尝一尝这位救主的滋味。我相信只要你来信靠他，尝到救恩的滋味，你自己就会成为圣灵大能的明证。在这里要提醒一下，现在有些基督徒号称基督徒号称教会的，他们嚷嚷着要行神迹，要全能布道，这是大错特错。神的神迹奇事这样的异能是证实使徒的身份，要证实神的信息，但是这些人有什么信息好传的？他们会有新的启示吗？既然我们所需要的启示全部都记在圣经里面了， 还需要新的吗？神明确的说了，圣经不能增添，不能删减，那么还需要有人来续写圣经吗？我们再看他们这些人的神迹又有什么用呢？总而言之，你看那些神迹都是在喂养肉体，都是在服务今生。比如我听过 有人说，哦，他们教会祝福祷告之后，那个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可以美容。这种着眼于肉体的事情，可能来自神吗？神的神迹奇事是用来支撑他的见证人，而他们所见证的是什么？这些人所见证的是什么？全是喂养肉体的信息，怎么可能有神的同在？神迹奇事是要印证福音的真理，这些人传了福音吗？如果一个教会只说是让人赚钱，让人得到市场的好处，但是不传救人灵魂的信息，这个算是教会吗？我想可能也就披着一张基督教的皮，实际上跟那个跳大神的没有什么区别。好，我们再注意经文用了忽略这个词，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既然如此伟大，那么忽略救恩就罪责难逃。但是这也意味着有得救的方法，有逃掉的方法。只要我们不忽略，而是留心去，我们注意专心的，我们去按照这个方法就可以得救。其实神很愿意拯救人，在亚当夏娃刚犯罪之后，他就应许他要拯救人脱离罪，让人不再受因为罪而来的刑罚，同时又救人脱离罪的权势。在旧约里面，神借着众先知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预表和预言来把人指向那个救恩，比如说逃城，比如说赎罪祭。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直接宣告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他又借着使徒去传他的福音，并且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得很明白。这样的救恩摆在我们面前，他呼召我们都来，他叫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他叫每一个罪人来，只要来就可以得救，来的人他总不丢弃。这是得救的方法，他有这样得救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但是我们会忽略，很多人忽略，而忽略福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了解了福音但是还明确拒绝的人并不多，然而忽略救恩的人，忽略福音的人，那就数都数不清了。大部分人根本不关心灵魂的事情，他们不关心我们基督教在信什么。你问他们，他们会说，哦，基督教很好啊，宗教是教人行善的，他们不反对。甚至有些号称基督徒的人其实也不关心福音，他们并不知道该相信些什么，聚会了很多年，对福音的基本教义一问三不知。对他们来说，你把耶稣换成真武大帝或者什么菩萨也没啥区别，反正他们只知道对着一个神在那里求，然后相信有些事情做，有些事情不能做，然后这样就讨神喜悦。但是十字架赦罪，他们顶多知道个名词，并不知道含义，更别不用说自己去经历了。但是你说你并没有反对福音，你就可以逃脱了吗？我们感谢神，这里说圣经说不是说反对福音的人怎能逃罪，而是说忽略的人，没有说干犯悖逆的人怎能逃罪，而是说忽略的人，你面对福音你没有忠义可言。天使的传的话，悖逆的人都受了报应。那么你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亲自传的信息，你若忽略会受到报应，比罗德的妻子那样会更厉害。你忽略你就不可能相信了，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其实那些悖逆的人他们可能还好一点，至少他得了解了才能悖逆吧，他才知道福音在讲什么，他才能悖逆吧。而他既然了解了，他 他就还可能重新去思想去回头。但是忽略的人，你根本不来了解，你根本不关心，你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你怎么可能得救？你怎么可能得到耶稣基督的那上好的福分？怎么可能真的跟他相交呢？得到从他来的那个属灵的快乐呢？所以不要再麻木了，来看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够赦免你的罪，请你可以把你的时间用上，用心，你要认真，要郑重，不然你逃不掉。可能还有人忽略福音，不是因为他自己麻木不关心灵魂，而是他盯着别的事，他就没有功夫去在意福音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么请你花一点点时间来衡量一下，你关心的那些今生的事情，相比于你的灵魂来说，哪一个更重要？如果你上班的路上，你出了什么事故，你摔断腿了，你是先去单位报到，还是直接去医院？我想你在很疼痛的情况下，你首先的心思你就需要让医生救你，其他一切相比都算不得什么。同样让你看看自己灵魂的处境，你就要灭亡。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处境，那么那些吸引人的属于今生的那些事情，那些目标恐怕不那么重要了。而且神应许了，神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你不要怕，请你认真的来寻求，神会加给你所需要的。不要相信魔鬼给你的那些谎言，说你当然基督徒这个会没有那个会没有，请你想灵魂的事情你有多危险。还有些人忽略福音，是因为他们想靠别的办法得救。可能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教育会让我们想要靠行为，但是我告诉你们，基督钉十字架就宣告了人不可能靠行为，不然神的儿子没有罪，没有罪的神子为什么会死去？如果你想靠行为，那就是说耶稣白死了。你是在想跟神作对吗？我们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可以去看，为什么神的儿子需要死，为什么不能靠你的行为？你想靠行为，你就是在跟神作对啊。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次真正的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献的。而我们的善行，我们的行为跟耶稣完成的工作完全没法比啊，不可能相提并论的。所以你不要妄想了，请你来看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福音不要银钱，不要价值，他不要让你这个败坏的人，你这个已经卖给罪的人要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标准，他只要你来相信他，得救的事情由他给你完成。你也不要想着在福音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得救的方法，不要妄想着哦，在新约之后神还会给新的启示，有新的路可以走。不是的，新约的启示是末世的启示，在新约之后不会有新的启示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这已经是完全的启示，而他的使徒已经把相关的信息都明确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了。关于救恩不可能还有什么更清晰的启示，所以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已经是最后的手段了。如果福音救不了你，那什么都救不了你，你就真的无可救药了。但其实不可能是说耶稣基督救不了人，只是因为人不信，但不信就是自取灭亡。经文说怎能逃罪呢？这个其实没有罪字，也就是说怎能逃，你怎么逃得掉？这意味着有危险了。没有通过福音得救的人就面临这个危险，就无路可逃。旧约的人如果他们不忠于自己和神立的约，他们就要受审判。我们看 旧约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记载，有死刑，干犯悖逆的人会怎样。而现在耶稣基督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这个恩典比旧约的犹太人他们享受到的要更加清楚明了。那么没有得到这救恩的人所受的审判就要更重，因为恩典越大，你得到你的机会越好，那么忽略你受，因为忽略你受的惩罚就会越大。恩典越是宝贵，那么不珍惜恩典的人就越是忘恩负义，基督越是伟大，轻看福音的人也就要受严重的刑罚。神绝不是一个好好先生，绝不是说因为神是良善的所以他绝不会惩罚人。这么说的人是全然不顾圣经，不顾那么多神施行报应的例子，连违背天使传的话，罗德的妻子都变成了盐柱，违背摩西的律法有相应的报应。那么你违背耶稣基督的福音呢？那么多施行报应的例子啊，耶稣基督确实是爱，因为爱而舍命，但是他的启示不只是十字架的救恩，也有警告啊，甚至他专门向约翰启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必要成的事情，其中就包括罪人将要遭遇的可怕刑罚。请注意，给约翰启示的就是那位救主，就是那位钉十字架救人的救主，这位爱的救主，要救我们的救主，同时他也给约翰那样的启示，要审判，有第二次的死，将来就是这位神，这位人子也是神子，他要来施行审判。他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声音像重水，口中有利剑。约翰一看见他就扑倒在他面前，像死了一样。只是约翰是信靠他的人，所以他让约翰你不要怕，而你我见他的时候会得到怎样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信他，我们没有用信心的缆绳把自己拴在他身上，跟他绑在一起，那么我们到时候见到他呢，确实会惧怕，但是我们的惧怕得不到一丝的安慰，因为你的惧怕会变成现实，那是审判的主，会判人永远死刑的主，他会向你宣判，判决你在地狱里永远的受烈火焚烧，如果你没有得救，没有信他的话。但如果你是他的儿女，那么你会得到约翰一样的待遇，就算你害怕，你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他会告诉你说不要怕。所以请你不要忽略，你不要想着说混一天是一天，将来神必定找你算账的。你能混多久？今生很短暂的，顶多几十年。那么到时候如果你没有躲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你会为你从小到大犯过的每一样罪跟神交账，你今生的一切成就，你的钱财，你的名声都救不了你，你更不要想着靠你自己有什么善行，你的善行在神那里一分不值，我们人是败坏的罪人，我们的善行都被罪渗透了，我们哪里有什么良善可言。但是他已经给了我们救恩之道，耶稣基督已经把怎么样得救救恩摆在我们面前，他钉十字架然后三天复活，坐在神的右边，他呼召我们来相信他，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很简单，你现在还在受罪的痛苦，你看到自己身上的罪无法洗净，你想要摆脱罪你出不来，那怎么办？耶稣基督给你摆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也是绝对奏效的道路，相信他，依靠他。从前人跟神是隔离的，但是借着他的死，通向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就撕开了。那个至圣所从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去，但是耶稣基督死了，至圣所的幔子就开了， 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直接去通向神那里。我们可以跟这位圣洁的神，就是我们所得罪的神，我们可以跟他和好，就是靠耶稣基督的死，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很简单，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投靠他，让他来救你。就像我们有时候你看那个电影演古代的事里面，有些人他们会去投靠哪个地方的某个地主，去了那里他就别外面的人就没法来杀他，因为那个地主势力很强。所以我们投靠耶稣基督，那什么都伤不了我们，魔鬼伤不了我们，因为神的儿子就是神，比魔鬼更强大，他是比那个壮士更壮的，他能够守住我们。神的公义也不可能再来对付我们，因为我们该受的刑罚已经由他承受了，他替我们死过了，替我们尝了死味。福音很简单，我们只要来投靠他，相信他，我们就必然得救。好，我们来唱赞美诗第97首，做这首祷告。
阿门。